原来这唐化龙在东江镀了金了，学业期满，成绩优良，这才回到家乡。偏赶他回来的时候，国家正颁布要在各地成立咨议局，这也是变法维新其中的一项。人家东西两洋各国都讲民主嘛，都讲议会，老百姓参政议政，任何人不能独断专行。可清政府呢，还不能完全接受，就弄了个两河水叫咨议局，是个民意机关。要按规定呢，这咨议局权力还不小呢，监督政府工作，弹劾地方的大吏，掌管税法，掌管言论，掌管这，掌管那的，实质上根本就没心通，也就是个挂牌的机关。那尽管如此，比当初那进步的多了。要按规定，咨议局有一名议长，两名副议长，议员若干，都是被有钱有地位的人所把持。那唐化龙呢，在旧的守旧那帮人看来，那是举人进士及第呀，刑部主事，应当选他。在新派的人看来，人是帝国大学政法系的硕士，我们应当选他。哎，所以没费吹灰之力，唐化龙就推选为议长，那是最时髦的一个职务了。所以他年纪轻轻就坐上议长的宝座呀。那些绅士们像众星捧月一般，不断的给他打溜须。但是这个人非常圆滑，别看年纪不大，经验相当丰富，尤其对官场这些事儿，他看的是清清楚楚。这次掀起保路风潮，绅士们请他出山来主持这个会议，唐化龙推辞不过，这才来到四官殿。但会场他没进，到了小客室，先接待这些身商巨贾，有点事需要协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詹大悲来找唐化龙，隔着玻璃窗往里一看，哦，在这儿待着呢。詹大悲心里挺不痛快，因为他性情耿直，最不愿意跟商界的人打交道。过去他在《商务日报》还当过主笔，经常采访这些人，他深知就这些人吃人不吐骨头，无利不取，专政昧金钱。别看他们每个人家资巨富啊，都是刮进了民脂民膏，都是可杀不可留的货。詹德威呢，转身就想走，正好唐化龙一抬头看见他。唐化龙对詹德悲也十分尊敬，赶紧派人把詹德悲叫到屋来了。詹德悲有心不进屋，但又一想出于礼貌，还是进屋吧，何况还有事找唐化龙呢。所以推门进来，跟在座的人全都打过招呼。唐化龙赶紧站起来，拉住詹德悲的手，詹先生，来坐，坐，坐在这儿，坐在这儿。有人搬过一把沙发椅，他挨着唐化龙坐下了。詹先生，有事吗？哦，议长，我来请你来了。你怎么不到前边参加会议？今天的会开得相当成功，气氛好极了，大家纷纷提出 要成立请愿团到北京去请愿，而且公推汤先生为代表团的团长。您怎么能在这儿待着呢？
哦，是这么回事，哈哈哈哈。
哎呀，事关重大，还得容汤某考虑考虑。詹先生，那么你对铁路国有化有何高见吗？汤先生，您比我清楚的多，怎么还反问我呢？不尽然，不尽然。您是文章太浓，知识太高了，我想听听您的高见，我等愿洗耳恭听。那几个人也说，是啊是啊，詹先生，您发表发表宏论，我们也开开耳光。詹德碑没说，他望着汤化龙，汤先生，我倒想听听您的高见，能不能让我也开开耳光？好，那我就说一说，不一定对啊，还请詹先生多提意见。这个铁路国有嘛，按理说无可指摘，世界各国都有先例，有许多国家铁路就是国有的了，唯独在我们中国嘛，改头换面就变成了民办。当然了，这个客观情况不同嘛，是不是呢？另外，我认为铁路国有有利也有弊，咱们先说利。如果国家修建铁路，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那要比民办大得多呀，是不是呢？速度也能快，见效也能快，而且国家统一管理，名正言顺。比如说，请些外国专家到这来帮忙，用高度的管理方法，那我们的交通事业很快就能蓬勃发展起来的。虽然赶不上东西两洋先进的国家，起码来讲，于国于民全是有利的。谈到不利这方面，当然了，当初光绪皇帝颁发过圣旨，明文规定，铁路准民办，盈利归地方。那么今日看来呢，似乎这一变动对大家来说全损害了利益，当然大家是不满意的。因此两湖四川和我们湖北就掀起保路风潮。依我看吧，是不是有一举两全的办法？请愿团也罢，代表团也罢，我们应当派人到北京去。我们并不反对铁路国有，但是必须有具体细则，不能伤害地方的权益，不能损害个人的利益。比如说，过去大家投过资，就应当反复息，起码做到这一点，大家也就心平气和了。不知詹先生对此有何看法吗？呀，詹德碑一听汤化龙的口气，有点转轴啊。这叫左右迎合，谁也不得罪。哦，这是折中的办法，既不得罪朝廷，也不得罪地方。你这个办法根本就行不通。咱方才没说， 詹德碑这个人，别看是个文人，耍笔杆子的，性如烈火。他听了唐化龙所说，当时这火就顶到脑门子上来，噌就站起来了。唐议长，恕我直言，您这高论我实实在在不敢接受。当然铁路国有是正确的，应该国家来掌握，但是我们的国情不同，你是一目了然的。盛宣怀、载沣、载泽这些人打着铁路国有的旗号，实质上把铁路权卖给了洋人。洋人借给咱们钱能白借吗？那利息我们付得起吗？洋人查了手能轻易罢休吗？就等于把铁路让给了洋人。而盛宣怀、载沣一伙中饱私囊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发大财呀。我的议长先生，难道您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詹德碑正跟唐化龙在这辩论的时候，可了不得，哎，前面就乱了，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了。来的这人谁呀？大江报的总编辑叫刘尧成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也顾不得礼仪了。各位啊，大事不好了，前边要出人命。詹德碑一听吓了一跳，赶紧就问，别着急，究竟怎么回事？是这么回事，你不是叫我暂时主持一下会场吗？我就在那主持着，大家选代表，看选谁呀、啊、到北京请愿合适。结果选出来九个人，但是呢，这九个人都不乐意去，有没被选上的还有点不服气，因此会场上就发生了争吵，甚至说了些低级下流的语言。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，有个新军的军官姓马，叫马德一，也不知怎么他蹦到台上去了，祖宗奶奶他骂了一通，最后把大刀拽出来了。他声色俱烈地说，选上谁谁就得去，如果要不去，老子今天就给他放血。你说这人也不喝多了是怎么的啊？咔嚓一刀把自己的两个手指给剁下来了，因此会场一阵大乱。姓马的这个军官说，谁要不去，以此为例，就把他脑袋切开晾着。你说这像话吗？这也不是开会了，请你们赶紧去人维持会场。詹德碑一听可着了急了，也顾不得再跟唐化龙说话了，急转身跟刘尧成赶奔前厅。他们走了，屋里的这五位坐在原地方连动都没动，听见这事儿跟没听见差不多。原来这五位那都是久经风雨、见过大世面的，心说这事儿不奇怪。慢说剁手指，把脑袋剁下来也无所谓。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？就是唯利是图，怎么对自己有利，怎么干。人家在前边开会，他们五位正在这磋商，正研究着，从各地来了几十万难民，这难民里头挑吧挑吧，捡吧捡吧，有不少好劳力，让他们呢干临时工，把原来武汉三镇所谓调皮捣蛋的、爱闹事的都开除，让这帮人取代。 花钱又少，效率又高，哎，那么不就有利可图了吗？他们呢想的是这个，尤其是省咨议局议长汤化荣，别看他跟詹大悲岁数相仿，两个人的看法观点立场是截然不同，他笑詹大悲书生气十足，太可怜了，心说你们这帮念书的人呢，就会这样，动不动就激动，挥舞着拳头，就好像铁路国有不国有跟你有什么好处似的，其实你能得着什么呢？当然了，铁路国有对摄政王载沣一伙那是有好处的，对盛宣怀来说也有好处，大量的资金，大量的银元流入他们的腰包，但是就归了地方，还不是给这几个有钱的人办事吗？照样留在几个人的钱包里，你也得不着分文呢、啊、你干嘛那么着急上火的？嘿，看来啊，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啊，因此他也没动地方。按下他们咱们不说，单说詹大悲到了会场一看，哎呦，乱成一团麻了。首先他叫人赶紧把医生找来，给那个断指的军官包扎伤口，送往医院去医治。另外他登上台连喊带叫，总算把秩序维持住了。詹大悲一看这代表没法选了，讲了几句草草收场，告诉大家改日开会另行通知，一场风波这才结束。詹大悲筋疲力尽啊，等回到报馆往椅子上一坐，把头一低是唉声叹气。詹大悲心说，国外我不是没去过，你说美国日本英国我哪儿没到过呀？我发现在人家国家办事都好办，唯独在我们中国它怎么这么难？可叹五千年文化古国呀，每办成一件事情比登山还要难上十倍，看来与知识教育和素质有极大的关系。哎，连个代表都选不出来，这下一步怎么办呢？正在这时候，进来一个服务人员，趴到詹大悲耳边说，有个姓洪的先生要求见，等了你一上午了。哦，哪儿的？他是从香港来的。哟，詹大悲就知道是自己人，赶紧告诉，今天下午我不办公，我要有点事情。詹大悲来到外头，一看门口站着一人，买卖人的打扮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正是同志洪承典。因为洪承典奉了黄兴所差来找詹大悲下书来了，两人见面不敢过于亲近，恐怕有官府的耳目，假意的寒暄了几句，然后詹大悲把洪承典请到自己家里，把门关上，两个人热烈拥抱，高兴的眼泪都掉下来了。一边吃饭，俩人一边谈工作。洪承典就把这次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、发生的事情向詹大悲如实的讲述了一遍。詹大悲听完了，非常生气。哎，刚才我还在想，在我们这个国家办事情怎么这么难，愚昧无知啊， 从今以后还要开发大伙的智力，让群众有知识，学文化，打通思想，不然的话起义成功又谈何容易呀、啊？两个人唠了一会儿，红成脸就把黄兴写的那封信交给詹德碑。詹德碑看完之后深受感动了，然后把这封信烧了。那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洪承典前去见你，我们下一次起义就选在武汉三镇，希望你见字之后迅速采取办法，让文学社共进会早日联合组成坚强的领导核心，要尽早发动起义。现在形势一派大好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有必要我马上就赶到武昌，千千万万。詹德碑一听黄兴要亲自来领导，那当然可是高兴了。洪承典把另外两封信交给他了。詹兄，这封信是交给文学社社长蒋义武的，这封信交给共进会的负责人孙武的，无论如何要交到他们二位手中。另外你想什么办法要加快步伐，让他们两家早日合作才是。现在中总部的同志翘首以待，就等着武昌的好消息。嗯，好吧，我保证把信送到，一定按黄先生所指示的去办。洪承典就住了一晚上，由于这里情况十分复杂，恐怕暴露身份，第二天就返回香港。安下洪承典咱不说，单说詹德碑，第二天早早的起来，吃完了饭就赶奔武昌大东门。在大东门里这块有兵营，就是驻武汉三镇的41标第一营。找的哪位呢？就是文学社社长蒋义武。有人给送了信，时间不大，蒋义武出来了。两个同志见了面，表面上好像没事一样溜溜达达，到了操场的东北角一棵大树下，在这地方谈话，你放心吧，谁也偷听不了。两个人席地而坐，是非常高兴。